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泽连斯基接连访问索菲亚与布拉格，争取加入北约。华盛顿准备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被人权组织反对。中国疫情再掀高峰，六月份染疫死亡人数开始大增。美联储官员表示，美国经济强劲，仍需要进一步加息。致命内爆事件仍待调查，泰坦号运营商宣布暂停运营。美 FDA 批准阿兹海默症新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发起欧洲多国的接连访问，继礼拜四访问完保加利亚之后，紧接着又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并会见捷克总统帕维尔，预计礼拜五将抵达伊斯坦堡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据了解，泽连斯基此行除了持续推动让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外，亦要求同盟提供更多武器，以让乌克兰反攻俄军。而保加利亚、捷克、土耳其都是北约成员国，埃尔多安亦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重要调解人。法新社报道指出，保加利亚是乌克兰的一大支持者的重要军火生产国。泽连斯基礼拜四访问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后，与当地官员讨论北约会籍和运送武器等议题。泽连斯基告诉记者，由于运送武器到乌克兰的速度缓慢，拖累到乌克兰的反攻计划，已经令俄军增加了在占领区的防御工事。据路透社礼拜四引述三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华府最快在礼拜五就会宣布一项军援计划，其中包括援助155公里榴弹炮使用的集束弹药。一名官员说，美方就这次军援已经审慎考虑了一个礼拜以上，并积极考虑提供集束弹药给乌克兰，但暂时不会发布任何公告。而总统拜登下个礼拜到立陶宛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预计聚焦于俄乌战争。鉴于集束弹药的扩大伤害效应，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正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双方都停止使用集束弹药，并敦促美方不要提供这一类弹药。人权观察表示，由于俄乌战争先前都使用了这些弹药，造成很多乌克兰平民死亡，目前全球亦有超过120国禁用集束弹药。这一类弹药通常会释放大量的微型炸弹，造成大范围杀伤效果。而这些微型炸弹当下如果没有爆炸，在冲突结束多年后仍然具有高度危险性。目前中国大陆疫情正卷土重来，据官方礼拜四通报的数据，六月份染疫死亡人数比五月已经大幅增加。与此同时，中共官方不再公布火化遗体数据。有专家据此推测，中国实际染疫死亡人数非常大，由于中共解除强制清零的防疫措施之后，对真实疫情及死亡人数都极力隐瞒。大陆媒体对染疫死亡的消息基本不会报道，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发布的信息显示，近几个月来身边不断有亲朋好友染疫丧生，而中共为掩盖疫情真相，甚至传出要求医生尽量不要在死亡证明上注明新冠肺炎，更罕见不公布遗体火化数据。对此，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王炎中对 CNN 表示，遗体火化数据很重要，因为他们可以提供相对准确的超额死亡的信息，但由于这数据没有包括入例，这个意味着在中国超额死亡的人数可能会相当巨大。 据特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罗根礼拜四表示，美联储仍需要进一步加息，为依然强劲的经济降温。当日罗根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说，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六月会议上调高联邦基金目标范围是完全合适的，这个和我们几个月看到的数据以及美联储的目标一致。但罗根之后亦都承认，由于整体环境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六月会议暂停加息一次并采取更渐进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决定。罗根指出，六月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公布的预测显示出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强调该委员会必须贯彻六月释出的信号，并表示有三分之二的与会者都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两次。鉴于泰坦号潜艇日前在海底发生致命内爆事件，礼拜四，他的运营公司的网站信息显示，总部设在美国的海洋之门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勘探和商业运作，但该公司没有详细说明。无奈前，官员曾经证实泰坦号遭遇了灾难性内爆，导致船上五人全部死亡，包括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Stockton Rush。 这一次事件使这一类探险活动的不规范性受到质疑。目前在海洋之门官方网站发布的公告显示，表示海洋之门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勘探和商业运作，但是该公司网站仍然有设备和探险的精彩片段以及对探险活动的描述。据了解，先前发生事故的泰坦号潜艇重达23,000磅，大约有一辆小型货车的大小，但它在6月18号下潜约1小时45分钟之后就失去了联系，因此引发一场大规模国际搜索。美国和加拿大当局目前亦正在调查这宗事件的原因。美国大约有650万人患阿兹海默症，俗称老人痴呆症。这种疾病特性会令患者记忆力衰退及智力下降。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6号全面批准一款阿兹海默症新药。法新社报道，这一款阿兹海默症新药 Leqembi 是由日本卫彩制药与美国药厂百健合作开发。美国 FDA 今年1月同意对这款药物进行加速审查，代表这款药物当时还未纳入公营长者健保联邦医疗保险广泛给付。FDA 在对这款药物展开进一步研究后，6号作出全面批准的决定。这个亦代表联邦医疗保险未来会支付患者大部分的医疗费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财长耶伦访华，或为拜习会铺路。拜登将出访欧洲三国，首站英国，并出席北约及北欧峰会。美国计划成立国际联盟，敦促中国协助打击合成毒品。美在台协会主席说，无论中国如何抱怨，美仍会持续对台军售。全球创最热六月纪录，纽约发布高温警告。美国移民局说，重新预约打指模可在线办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财政部长耶伦7月6号飞抵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讲，尽管耶伦访华并没有预期任何重大的突破，他将强调维持沟通渠道开放以及在经济事务上进行协调的重要性。他亦会重申一旦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中共驻美大使谢峰这个礼拜一曾经在华盛顿与耶伦会晤，他呼吁美方重视并采取措施化解中方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主要关切。布林肯和耶伦先后访华，被视为今年2月初一只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遭遇击落，导致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之后， 两国恢复高层沟通的一项重要举措。外界普遍认为布林肯和耶伦先后访华，或者为拜登总统与习近平在今年11月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峰会铺平道路。拜登总统将在9号出访欧洲三国，伦敦是拜登10号开始三国之行的第一站。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奥比表示，在很多方面和很多层面上，英国是美国最强大的盟友。他对美国之音说，总统非常期待这次出访。科比还说，拜登总统在9号出访欧洲三国，伦敦是拜登10号开始三国之行的第一站。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奥比表示，在很多方面和很多层面上，英国是美国最强大的盟友。他对美国之音说，总统非常期待这次出访。柯比说，拜登将与英国首相辛伟成讨论乌克兰战争等问题，并与英皇讨论环境挑战。之后拜登将转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席11号到12号举行的北约国家峰会，商讨俄乌战事。拜登最后一站访问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峰会，会晤北欧领袖。芬兰是今年4月初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在前往欧洲之前，拜登5号在白宫接待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松，讨论瑞典加入北约组织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他希望乌克兰在北约峰会上收到邀请，在与俄罗斯的战争结束后加入北约。国务卿布林肯今日主持与至少84个国家的首次视讯会议，会中将设立对抗合成毒品的全球联盟，以作为拜登政府压咗高度成瘾止痛药芬太尼的政策一环。这种药物助长美国鸦片类药物危机。美国国务院毒品问题高层官员6号指出，美国想要其他国家接洽中国以压制合成毒品流通，华府抱怨北京在对抗这种危险毒品非法交易上欠缺合作。路透社报道，以美国为首针对这项议题召开会议前夕，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毒品企执法事务助理国务卿 Robinson 表示，中国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瓦解非法合成毒品供应链，但目前尚未清楚中国是否会参加这次会议。中国是制造芬太尼化学物质的主要生产者，芬太尼经常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走私。美国司法部6月刑事起诉4家中国化学制造商和8人，理由是这些企业和个人涉嫌非法贩卖制造芬太尼的化学物质。新上任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劳拉·罗森伯格6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已经非常清楚对各方表明，美国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台湾民主，台湾人民有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利，这个不应该成为北京紧张升级的借口。美国亦会持续根据台湾关系法壮大台湾的防卫能力，无论中国的抱怨有几大声。曾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及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的罗森伯格，在上任半年后首次在美国在台协会位于首都华盛顿附近的总部举行媒体圆桌会。他在会议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民主有深度尊敬，他是地区和全球的灯塔，美国支持台湾的自由选举，亦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台湾选举。罗森伯格说，美国已经见到北京在台湾选举期间或其他场合以各种理由采取破坏台海稳定的行动，因此美国将持续表明台湾选举不应该是中国加剧紧张局势的理由。今日是中国传统历法24节气中的小暑，俗语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代表未来天气会一日比一日热。纽约州长霍楚礼拜四中午发布高温警告，7月7号预计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民众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 另外，进入七月以来，中国多地受极端的天气影响，当局承认未来一个月各地仲会出现多种严重自然灾害。七月六号，北京市发布极端气温预警系统的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后，其中北京南郊气象台观测到的最高气温已经超过41摄氏度，是北京今年第四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一日，河北省气象台亦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据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礼拜四表示，全球上个月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陆地与海洋温度都异常高。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7月6号宣布，申请人而家可以在线重新预约生物识别，包括打指模的日期。此前，申请人必须致电移民局联络中心，请求新的采集指纹和相片的日期和时间。只要你拥有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在线账户，不用打电话就可以重新预约大多数的生物识别服务，但是已经重新安排两次或多次，预约时间是12小时内的或已经过去的预约日期，不能够用该工具重新预约，就只能够打电话向联络中心提出请求。虽然你仍然可以选择致电移民局联络中心来重新安排预约，但移民局鼓励用户利用新工具，这样做不单止可以节省时间，还可以提高效率，并减少美国移民局联络中心的通话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